今天呢，我们要来思想的题目是基督的神性。我们要继续我们的系统神学。我们上次已经花了一些的时间讨论到说，主耶稣基督之所以是历史上面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物，因为他是百分之百的神，他是神的独生子。而他虚己呢，并不代表说他放弃了他上帝的能力以及上帝的地位和资格，乃是给腓立比教会一个谦卑的榜样。今天呢，我们要进入基督的神性的第三点，就是神性与人性之间的关系。我们常常来到教会，听到很多这样子的道理：主耶稣基督是神，他是神的儿子，他也降世为人，是木匠的儿子，生在马槽。那到底他的神的性情以及人的性情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该怎么样去了解呢？这是这篇道的目的。保罗讲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耶稣基督对我们而言可能只是一个木匠的儿子，甚至是道德的老师，伟大的历史人物，人类的弥赛亚，上帝的儿子，真神的本体，完全的神以及完全的人。这些形容词呢，有一些比较容易去了解，比如说木匠的儿子，大家都很容易清楚明白。但是当我们讲到神以及人的时候，就比较困难了。所以这篇道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稍稍了解耶稣基督神人二性的关系，让我们像保罗一样能够宣告说，我们不是深知，是稍知，稍微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思想三点。第一，这是一个重要的教义。第二，对耶稣基督神人二性之间有一些什么普遍的误解。第三，我们要来思想一下历史上面一些伟大的信经。 OK， 信经的这个目的，我们从第一点讲起。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义。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有多次经文的强调神人二性呢，都包含了经文。我就举三个例子。第一个就是马太福音第八章24节、26以及27节。我们都知道说，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和门徒在船上突然起了风浪，于是呢，门徒就开始惊慌，就摇醒他们的夫子，讲说，耶稣，夫子，你还在睡觉吗？我们要丧命了，我们要准备被淹死了。于是呢，主耶稣基督就站起来斥责风浪，于是风浪就平静了。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几个道理。第一，耶稣基督也是人，所以他会疲倦，而且他很累，累到睡着，起了风浪他都不知道。可是呢，他同时也是以神的身份吩咐风浪止息。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人性，我们也看到说他有神的权柄。第二段经文呢，包含神人二性的这个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2章8节。这边讲到说，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如果你是犹太人的话，你知道说这个荣耀的主最终就是指向这个弥赛亚，这个伟大的上帝，伟大的救赎主。可是呢，下一段话却是钉在十字架上面了。荣耀的主就将耶稣基督的神性彰显了出来，可是呢，他因为有人性的缘故，他竟然能够像人一样死在十字架上面。第三节经文呢，就是使徒行传20章28节。这段经文讲到说，教会神的家是用上帝自己的血买来的。我相信在历史历代，所有的异端邪说，不管是耶和华见证也好，人会也好，不管是摩门教也好，当他们不承认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有神真神本体真相在耶稣身上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样解释这段经文的。这节经文讲得非常清楚，教会是上帝，就讲到耶稣基督的神性了，用自己的血。请问上帝怎么会有血呢？身为至高者，永生神怎么可能会有血肉之躯？怎么可能会流血呢？因为耶稣基督也是百分之百的人。所以这三段经文呢， 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是神也是人。而很有意思的，在系统神学里面，通常我们讲到一个教义，我们都要东找一节经文，西找一节经文，然后呢做出一个总原则，用这个总原则来做我们的这个教义。可是在讲到耶稣基督神人二性的时候，我们不用东边找一节经文，西边找一节经文，在同一段经文里面就把耶稣基督完全是神以及完全是人这样子的真理表达出来了。 OK， 这个是很奇特的哈。所以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义，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份。所有的异端，当我们基督教讲的说你凭什么说别人会是异端呢，所有的异端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基督的身份上面出问题，在其他的问题上面有偏差的空间，但是在主耶稣基督他的身份上面是不可以有任何的模糊以及偏差的。 OK， 在圣经里面有很多重要的教义，比如说有唯独恩典。我们和其他的信仰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功劳来换取上帝的救恩，完完全全是百分之百神的恩典，拯救我们这个无法自救的罪人。 OK， 所以是唯独恩典，唯独信心，不是靠功劳。这些教义都不能够有偏差的，包括神人二性，我们必须要承认耶稣基督是神以及是人。那你说，牧师，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一个教义在教会里面常常听不到，甚至可能在教会信主了受浸之后十年二十年都很少听到这样子的道理呢？我归纳出几个原因，为什么这个教义很少在台上传讲。第一，因为这个教义非常难理解，跟三位一体一样。三位一体重不重要？重要啊，这是要命的教义啊。难不难？难。神人二性也是一样。曾经有一个牧师，他在台上讲了一段话，结果引起了一些神学院的老师的一些反弹。他讲说，我们在教会不要教这些复杂的教义，三位一体呢尽量不要讲，就不要讲上帝的主权呢也尽量不要讲，因为可能跟神的人的自由意志有冲突。耶稣会不会犯罪，这个呢我们也不要去提，因为会越讲越混乱。当然他的这个动机出发点可能是好的，维持教会的合一， OK， 不要产生太多的这个混乱。但是呢，你往另外一个方面去想，如果是教会没有基要真理的话，没有神学的话，很容易异端邪说进来就能够把教会的羊神的儿女拉走。我在路易斯安那牧会的时候，有一个执事，他去中国探亲，结果回来之后就很难过的跟我讲说，牧师啊，我的姐姐现在不来教会了，她去哪里呢？她现在被东方闪电拉走了。 OK， 而且很入迷，现在已经不回来教会了，我该怎么办？我说，我们远水救不了近火，你们的教会有基要真理这方面的这个教导吗？他讲说从来没有，我们只讲传福音要有爱心，这两个都很重要，但是没有基要真理的教导，所以很难理解的道理就不去讲，导致异端邪说很容易就能够把信徒迷惑。所以圣经在新约多次警告以及强调，不要被这些异端邪说以及疑惑。所以第一个我们不传讲的原因是因为很难理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教义太花时间，尤其是对讲员而言，你要讲耶稣基督的神人恶性，哎，很花我时间呢，哎，我不是一天到晚没事做，哎，我们上个星期六，我们细胞小组，我分享了祷告的重要嘛，对不对？祷告的这个次序顺序，我们大概讲了一个小时。我让你猜猜看，我细胞小组讲了一个小时，我花多少时间准备 ？Rachel 姐妹，我花多少时间准备？一个小时哦，分享哦，我花五分钟。五分钟我只是把整个 outline 打出来交给李志生弟兄，然后请他发给大家，因为那是我自己的东西，我跟大家分享我是怎么样祷告的，所以我不用准备。所以在台上有几个题目是不用准备的。第一，你个人的见证。我自己的见证 我比任何人都还要熟，我干嘛去准备呢？对不对？第二，自己的属灵生活、属灵方式，这是不用准备的。故事见证这些都很容易分享的，但是一讲到系统神学，哇，头脑就要发烧了。你要读很多的东西，当时的历史，要读其他异端的内容以及教导，要读神学的背景、圣经的原文，所以是很花时间的一个东西。而且你准备了这么多，花这么多时间，你分享出来还不比个人的见证精彩，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所以但是既然很重要，所以我们就来吃力不讨好。所以这个教义是很花时间的，不只是对讲员而言，对会友而言也是很花时间的。因为你在底下听听见证，常常是引人入胜的，很容易去听的。但是听教义，哎呀， 上帝啊，我是来教会安息的，你还让我这么累，还要听这么重要的道。所以这是很花时间很花精神的，所以不去碰。第一，很难理解；第二，太花时间；第三，不被重视。常常我们不重视这样子的教义，认为说系统神学跟我们没有关系，没有应用，其实是大大有关系的。我相信对神学的一个误解，就是以为这只是头脑的知识，没有办法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曾经在教会里面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讲前千禧年、无千禧年，还有后千禧年，不是你加油有千无千，是启示录的前千禧年、后千禧年、无千禧年，千禧年好几个关的。讲完之后呢，我就一定要强调应用。当我们知道这个千禧年的观念之后，你就知道说你是往一个越来越邪恶、越来越糟糕的时代，还是越来越基督得胜、越来越美好的时代前进。 OK， 不同的千禧年观有不同的看法的。所以当我们了解之后呢，啊，就应用到我身上，原来我是朝向一个基督最终得胜的国度。所以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是能够越来越好，福音能够越来越广传。当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讲说你要将福音传往地极的时候，原来这件事情是可以成就的。所以神学一定要加上生活上面的应用，一定要改变你的生命，不然的话就是头脑的知识。像罗马书第十章讲的一样，有知识 却没有真知识，有热心却没有真知识。 OK， 所以呢，因为这三个原因，我们就没有办法花太多时间，甚至没有办法听到太多这方面的这个信息。但是这是一个重要的教义，既然重要，即使困难也要教导，也要学习。重要呢又困难，不单单困难，而且很容易误解。我们进入第二点。 OK， 神人二性，耶稣基督是神，他又是人，这么重要，可是又很容易被误解。在历史上面呢，尤其是基督教历史上面，对耶稣基督身份、身份论、神人二性有三大误解。好，我们可能要稍微专心一下，因为这个比较学术性。如果您是新来的，我跟你说对不起。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我请你专心听一下。好，第一，三个错误的基督身份论。OK， 第一个就是亚波里拿流主义。在这个主义讲说，耶稣基督只有神性没有人性，如果有人性的话也是不完全。 OK， 这个主义呢是从亚波里拿流开始的，它是启示录一个教会的主教哦。这个教会是老底加教会，老底加教会一直持续下去之后，在主后361年，这个人成了教会的主教。他讲说耶稣基督这么圣洁，他怎么可能是人呢？他只不过是取了人类的外貌，但是他底子根本就是神，没有人的任何的理性，没有人的心思，也没有人的灵魂。好像有一个宣教士，历史上面的一个宣教士叫做戴德森，我们都知道这个人嘛，对不对？戴德森呢，他去中国宣教的时候，他换上中国人的衣服。那个时候是穿什么衣服啊？对啊，长袍嘛，对不对？然后绑了中国人的辫子，讲一口流利的中文。他虽然有这个中国人的外表，但是他底子是不是中国人呢？他底子根本不是中国人吧？你是洋人，你是外国人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主教就讲说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样子，只有人的外貌，但是 根本本质上面不是百分之百的人。这就产生了几个问题。第一，如果耶稣基督不是百分之百的人的话，没有人类心思、灵魂以及意念的话，那主耶稣基督没有办法做我们的榜样。OK， 他在十字架上面死的时候，以及他在撒旦面前能够战胜试探的时候，不是在演戏。我再讲一次，有一些神学家像这个主教讲说，耶稣基督呢根本没有办法被试探，所以撒旦在试探他的时候，他就演戏一下，因为他没有办法被试探嘛。雅各书讲的，神没有办法试探人，也没有办法被人试探，也没有办法 被试探，所以耶稣基督是演戏，他没有人的这个本质在里面哈。耶稣基督如果不是百分之百的人的话，他没有办法做人的榜样，他没有办法像希伯来书所讲的一样，这个大祭司能够了解体会我们一切的软弱，只是他怎么样，没有犯罪。所以耶稣基督是百分之百的人。第二，如果耶稣基督没有人的本质的话，那我们神与及人中间就需要另外一个中保。耶稣基督之所以是中保，因为他同时也是神，同时也是人。好像一个先生跟太太吵架，小孩子来劝架好像比较有用，我不知道了，我小孩子还没有那么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小孩子身上有百分之百我流的血，也有百分之百他妈妈身上流的血。这个小孩子百分之百是我的小孩，也百分之百是他妈妈的小孩，所以他可以做一个中间人。若是主耶稣基督他不是人的话，他怎么做中保？ OK， 他必须要是人和神才能够做中保嘛，对不对？天主教在早期的时候有一点被亚波里拉流这个主派影响，所以天主教就在耶稣和人之间又产生了一些中保，就是圣徒以及玛利亚。 OK， 所以呢这个错误的观念好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没有办法成为我们的榜样，也没有办法成为我们的中保。最后一点，耶稣基督如果不是人的话，他的家乡本地的人就不会把他当作人看待。这个是马可福音六章四节。好，请您注意这一点哈，耶稣基督之所以是人，所以他在本乡不被尊重。如果他表现出是百分之百的神的话，没有人的性情的话，他在本乡就会像神一样被膜拜。我现在要讲的是我这几年稍微调整一下的观念跟大家分享哈。耶稣基督呢在小时候跟你我一样，也会上厕所，也会流鼻涕。在他家乡里面呢，他的邻居的观念里面，耶稣只不过是一个木匠的儿子，可能喜欢在池塘旁边抓蝌蚪和 玩泥巴。如果他生在今天这个时代，耶稣基督生在你家，他是人哦，你在看韩剧的时候，他可能也会泡 一碗泡面在你旁边跟你一起看，知道我要表达的意思吗？ OK， 耶稣基督有人的心思意念，有人的需要。如果他看到一个有魅力的女生，我上次问过了，他会不会心动？哇，这个观念我花了好久才调整过来。之前我讲说耶稣基督这么神圣，在天上发光的，你怎么可以把他讲得跟人一样？后来我在纽奥良读神学院的时候，第一个神学院老师，我记得那个时候教室在二楼，他在台上问耶稣基督有没有想要结婚的需要和冲动。这个老师在亵渎耶稣了，他怎么会有？结果上完那一个学期之后，耶稣基督是人，他也有结婚的渴望，他也是一个男人，他也是有人类的需要，但是他完全没有犯罪。后来呢，在中华福音神学院，这个校长是蔡丽珍博士，现在还是他嘛，对不对？听说要准备坐满了之后准备要退下来了，所以你去中华福音神学院的网站上面去看，他们现在应征新校长了。 OK， 在中华福音神学院的时候，蔡校长以及另外一个姓曾的曾教授， 他们又再次强调了耶稣基督的神性，问一模一样的话：耶稣基督他有没有人的需要？他是不是一个男人？于是呢，我的观念就开始慢慢调整过来了，因为他是百分之百的人。虽然我听一开始的时候很不舒服，但是我们不能够掉在亚波里拿流主义的陷阱里面，只把耶稣当作百分之百的神，却完全忽略以及遗忘，甚至刻意的漠视他的人性。 OK， 请问你有把耶稣基督当人吗？如果他不是人的话，你怎么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呢？ OK， 所以这是第一个错误的身份论。好，亚波里拿流，耶稣基督只是神不是人。第二个错误，聂斯多流主义，这个是比较有名的，在历史上面这个错误，这个异端讲说耶稣基督有两个位格，耶稣基督又是神又是人，很容易解决的，就是 two person， 两个位格。耶稣基督的神性是一个位格，人性是一个位格，好像连体婴一样。在这个美国有一个有名的连体姐妹叫做 Hansel's Twin， 知道吗？就是他们有拥有同一个身体，但是因为连体的关系，所以身体上面是有两个不同的头的。 Hansel Twin， 所以耶稣基督呢，按照这个说法也是有两个 person， two person。 OK， 但是这个说法有几个问题。第一，连体婴会打架，耶稣基督的神性会不会跟他的人性打架？会不会产生冲突？ OK， 我看连体婴他们的纪录片的时候，他们两个要看不同的这个电视就互相打巴掌。 OK， 你虽然连在一起，但是这个心思意念不同， OK， 喜好不同。连体婴是很伟大的， OK， 因为如果他们没有办法分开的话，他们唯一要生存下去的方法就是 compromise， 就是妥协，你不妥协都没有办法。 OK， 耶稣基督不会自己打自己，他的神人恶性不会互相对抗，里面不会产生冲突，他不是 two person， 他是 one person。 第二，连体婴是复数。这个我举个例子好了，这个连体婴去考驾照，哇，他们很厉害，还开车的。 OK， 18岁考驾照，现在在学校里面当老师的，可是只能够领一份薪水。 OK， 因为他们是做一个人的工作。连体婴他们在考驾照的时候， DMV 发几张驾照？几张？两张驾照嘛，因为是两个 person 嘛。如果耶稣去考驾照的话，我们要发给耶稣几张？一张。你不能讲说耶稣基督你是神，来，神的驾照，另外一张人的驾照。 Doesn't make sense。 OK， 耶稣基督只需要一张驾照。如果现在连体婴生日的话，祝你生日快乐，你要给几份礼物？两份嘛，对不对？要公平嘛。耶稣基督生日， Happy birthday dear Jesus， 你要给他几份礼物？一份。你不能讲说神性一份，人性一份。耶稣基督是 one person。 OK， 连体婴第三点是有分开的可能，但是耶稣基督的神性和人性是不可能分开的，也永不会分开。 Gooden 这个神学家讲到这方面的时候，他引用了两节经文。第一节经文在路加福音24章39节，路加福音24章39节讲说，他在复活之后显现给门徒看的时候，他是有骨有肉的。换句话说，他已经人的责任应该已经尽了，在十字架上面已经死了，他复活升天之前他仍然是有骨有肉的，代表说他的人的身份、人的形状、人的本质仍然继续下去。而在使徒行传1章第11节， OK， 使徒行传 Chapter 1 Verse 11第一章第十一节讲说，耶稣基督怎么样回去也要怎么样来。哎，这节经文你去延伸的话，耶稣基督怎么样以有血有肉的身份复活之后，有血有肉还有一个钉钉痕的孔，怎么样以这个肉身回到天上，在启示录的时候、末日的时候，他也要怎么样的来。换句话说，耶稣基督在勇士里面 他是百分之百的神，但是因着我们人的罪，他降世为人，取了人的样式，然后这个人的样式，人的本质就在永恒里面一直跟着他。 OK， 耶稣基督永远不会失去他的人性。哇，我听到这样子的道理我好感恩啊！我们这个小小的地球人算什么，永生神伟大的上帝竟然来到地球为我们死，洗净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缘故取了人的这个样式，还永远带着这个人的样式，神性人性是永远不分开的。耶稣只有一个位格，他是 one person。 如果耶稣基督变成两个位格的话，其他所有的重要教义都瓦解了。我请问你，耶稣基督两个位格的话，是两个人的话，两位的话，那三位一体不是变成四位一体了吗？ four person， two plus Holy Father Holy Spirit， 不行了，不能够错的。这是第二个错误的基督身份论。第三呢，基督一性论，这个跟聂斯多流主义完全相反。聂斯多流讲说耶稣基督像两个可以分开的，这个基督一性论呢，讲说神性和人性混在一起变成第三种性。我举个例子给你们听，好像马这个动物跟驴生出来的动物叫做什么？骡是不是马？是还是不是？骡是不是驴？但是是从它生的嘛，对不对？这个基督一性论就讲说耶稣基督的神性跟人性混在一起变成第三种性，而这第三种性呢又不是神又不是人。哎，这个很可怕。最近我太太不在，她回台湾，于是我就要开始自己煮饭。我最喜欢吃的一道菜，除了露薇姐妹的咖喱鸡之外，就是我自己煮的麻婆豆腐。于是呢，我就上网站去学怎么样煮麻婆豆腐，发现一个绝招。OK， 你知不知道麻婆豆腐四川正宗的要勾芡三次 ？OK， 我看到哇，这么糊啊，而且要一次比一次浓。OK， 第一次勾芡的时候是很淡的，然后第二次勾芡要浓一点，最后要更浓，要勾芡三次。我请问你，勾芡是哪两个成分组成的？第一水，第二个什么？蛋白粉嘛，对不对？勾芡是不是水？不完全是水哦。勾芡是不是蛋白粉？也不是嘛，对不对？所以勾芡是水和蛋白粉加起来混在一起产生的第三种元素。所以如果耶稣基督的神性跟人性两个相融的时候，混在一起的时候，变得又不是神又不是人的时候，就会产生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失去了他神的本质。 OK， 因为你已经不是一只马了，一匹马了嘛，你已经变成这个骡了嘛，对不对？你失去了马的本质，神性和人性混合之后，那你不是失去了神的本质吗？本质是什么呢？本质就是一件事物之所以是那件事物的必要条件，这是定义，同时也是废话。这一件事物之所以成为那件事物的必要条件，就是本质了。举个例给你听好了，三角形，这个三角形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一定有三边以及三个角。圆形呢，它一定是没有角，对不对？其实这个在2000多年前的中国的这个墨子啊，在给这个圆形下定义的时候，就讲到说，圆一中同长也，一个中心，你往其他方向各个方向是同样的长度，这就是一个圆形嘛，对不对？所以圆形的本质就是没有角没有边，三角形就是有三个角三个边。同样的，若是一个圆形加上一个正方形的话，会变成什么形？我们这边有没有对数学跟形状有研究的人？圆形加上四方形会变成什么形？有些人讲说会变成八角形，因为八角形看起来又像圆的，可是又有正方形的边还有角，对不对？圆形加上正方形就是等于八角形嘛，对不对？但是八角形是不是圆形？不是。八角形是不是正方形？ No。 所以八角形是第三个因着圆形跟正方形产生出来的 东西，可是耶稣基督不是这个样子，不是因为他有神的性情以及人的性情产生出第三个奇怪的性情，变得又不是神又不是人了。在 这边有几节很重要的经文，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之后，他仍然是百分之百的上帝，有上帝本体的真相，这是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很清楚的教导，他是上帝真神本体的真相。哦，原来你不是变成第三个性情，失去了你真神本体的真相，你即使道成了肉身，有人的形象，没有混在一起，你仍然像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讲的，是上帝真神本体的真相。以及哥罗西书二章九节，哥罗西书二章九节再次讲说他仍然保有他的神性，所以他的神性并没有跟他的人性混合，成为第三种奇怪的混合物。如果他是一个混合物的话，就不可能能够持续他上帝本体的真相。所以 God became human without ceasing to be God， 神成了人，但是他并没有停止他神的身份。所以耶稣基督有两个本性，但是只有一个位格， one person， 两个本性是 two natures， 而这两个 nature 并没有融合。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教义这么重要，可是在历史历代上面有这么多错误的身份论一直在猛烈的攻击耶稣基督的这个身份，我今天就将这个提出来。我们要进入下一点之前，要来一个脑力激荡。OK， 你们可以想一想这个问题哈。如果耶稣基督有神人二性，你只能给他一个礼物，因为他是 one person 嘛，对不对？连体婴要给他两个礼物，那三位一体。是 three person 哦， one God， 三位一体的上帝，你要给他几份礼物？三位啊，耶稣基督是一位，你给他一份；连体一是两位，你给他两份；三位一体是三位，你给他几份？我不公布答案，吃饭的时候我们再聊这个问题。三位一体，你要给他几份礼物？几份？他是独一的上帝嘛，对不对？但是他是三位啊。好，我们想一想，先不要想这个，先听我讲第三点。我们吃饭的时候可以再讨论这个题目。三位一体要跟几份礼物？一位耶稣，两个本性 ，one person two nature， 你是给他一份礼物。两个人连体婴是两个 nature， 两个 person， 你给他两份。三位一体是 three person one God， 但是又是独一的上帝。你给他几份？好，我们等一下再来讨论。好，第三点，那既然这个教义这么重要的话，我们又有这么多的错误的基督身份论，那我们该怎么样办？怎么样做呢？于是在历史历代上面有很多重要的圣教父都还经过长时间的讨论，比如说尼西亚信经也好，或者是使徒信经也好，目的是什么呢？这些信经的目的就是要保护信仰以及斥责异端。好，我再讲一次，信经这个 confession 或者是 creed， 信经的目的是什么？两个很重要的目的。当这三个错误的基督论要攻击教会的时候，这些所谓的圣教父大公教会就写信经来保护信仰 OK以及斥责异端。我们最熟悉的信经就是使徒信经嘛，对不对？使徒信经就是强调重要的教义以及处理常见的误解。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这些伟大的教义，使徒信经，我先要讲的就是绝对不可以跟圣经同等，因为圣经是上帝的启示，是最高的权威，是真理，真理的本身，圣经就是真理。但是这些信经呢，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偏差，虽然它这个地位上面没有办法跟圣经相比，因为一个是神的话，一个是人的话。我们为什么要跟随这些圣教父呢？我们常常听到说我们要跟随神，不要跟人嘛，对不对？我们为什么要跟人？你是一个有名的牧师，我就要跟你吗？你是历史上面有名的神学家、圣教父，我就要 跟你吗？我是跟上帝。在印尼有一个神学家，有个神学院，他们把图书馆里面的神学书全部拿出来，然后放在广场，校园的广场烧。为什么呢？校长讲说我们不要跟人，这些神学家所讲的都是人的观念，都是人的想法，我们要跟上帝，就把这些神学书全部烧掉，然后自己写了一大堆神学书。你听得懂这个矛盾吗？当我们讲说不要跟人的时候，这句话牧师讲说不要去跟人，要跟神。你要是 跟神不跟人的话，那你就是跟我了。听不懂？因为我叫你不要跟人嘛，所以你不跟人，那就是听我的嘛，对不对？那你不是跟我嘛，对不对？还是听不懂？听懂了。所以呢，我们要在历史上面，圣经多次讲说圣徒相通，以及像云彩一样的见证人， OK， 都是我们的榜样。我们最终是要跟随上帝，但是我们可以跟这些圣教父一起同行，跟随上帝。因为信经是这些初代教会的神学家按照圣经慢慢形成的共识，而且教会是基督的心腹，上帝设立教会是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的。在天主教有一首很美的诗歌叫做先贤所信，这首诗歌呢，我们基督教也常常在唱的，先贤所信。接下来就讲说他们流血，他们牺牲，他们殉道，就是将这些伟大的信经建立起来，对抗这几个错误的基督身份论。使徒信经最大的目的是将圣经的真理表达出来，而加克顿信经 OK 最大的目的是斥责异端。我们来稍微看一下加克顿信经哈。加克顿信经里面讲到很重要的几个教义，我的主耶稣基督是神性完全，人性亦完全者。请问这一段话是对哪一个异端讲的？是对第一个异端讲的，因为第一个异端讲说耶稣基督只是神不是人，他没有人性。但是这一个加克顿信经第一句话就是讲说他是神性完全者，以及怎么样，人性亦完全者。他是人哦，他是上帝，也真是人，具有理性灵魂，也具有身体，按神性说在万事以先为父所生，按人性说在晚近之日为拯救我们，由上帝之母童女玛利亚所生。哦，这句话很重要哦。上帝之母玛利亚不是耶稣基督人性的母亲吗？怎么又变成上帝之母呢？因为耶稣的神性和人性是不可分的，他是耶稣基督人性的母亲，他也必须是上帝之母。哇，这一段话在华人教会就会产生冲击了。哦，很多神华人教会的牧师是不同意这句话的。上帝耶稣基督只有天父，没有天母，当然没有天母，但是因着玛利亚是耶稣基督这个木匠的儿子的母亲，耶稣基督同时是人也是神，所以他是上帝之母，是要强调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是一个位格 one person OK， 是同一基督，是子，是主，是独一的，具有二性 two nature 哦，神性还有人性哦 one person。 接下来这 四句话是加克顿信经的四面围墙， 抵抗异端防备异端的围墙，不相混乱，不相交换，不能分开，不能离散，不能分离。告诉我们说第二个异端的错误，耶稣基督不可能像连体婴一样或像蛋糕一样你可以把它切开。 OK， 神性和人性是不可分离的，它是不能够说把它切开，左边是神性右边是人性的，是不能够分离的。玛利亚是神的母亲也是人的母亲， OK， 但是玛利亚不是神，她是一个软弱的罪人跟你我一样。 OK， 以及呢接下来是不相混乱，这就斥责了第三个错误的基督身份论。为什么呢？因为第三个的错误就是神性和人性混成这个勾芡，水和太白粉混成勾芡，但是这边讲说是不能够相混乱的。所以呢在这边我们看到说教义的重要。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最终的真理信仰的准则是在圣经上面，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够轻看以及忽略基督教历史上面这些伟大的教义以及信经。若是我们继续强调基要真理的话，处理常见的误解的话，我们才能够大声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所以今天呢有几个观念可能跟大家听到的不太一样，这是其中一个。我之前也是不跟人的，只跟上帝，只跟耶稣，为什么跟人？但是现在开始慢慢有改变了，历史上面的圣徒云彩一样的见证人也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不跟随他们，我们不崇拜他们，但是我们跟他一起来追随主耶稣基督。这是你对信经的态度吗？这是你对历史历代教义以及基要真理的态度吗？好，现在呢我们要来一个总复习。系统神学我从17、18、19花了3次的时间专门来思想耶稣基督的神性。第一个，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神，这是系统神学第17，在教会的网络上面可以听到讲到说圣经的宣告。我们之所以相信耶稣是神，因为圣经非常清楚明白的宣告，这个是不可妥协之真理。第二呢，系统神学18讲到虚己以及倒空，耶稣基督在腓立比书讲说他掏空了自己，取了奴仆的样式，并不代表说他失去了神性，乃是讲说他以一个谦卑奴仆的样式做当时教会以及圣徒的榜样。今天呢我们花了一次的时间讲到耶稣基督的神性以及人性，讲到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教义，可是却有这么多普遍的误解。但是感谢神，这些圣教父用血用圣经的道理给了我们信经，让我们能够防备异端，能够持守真理。好，这篇道跟你和我有什么关系？讲到神学的时候讲到应用其实是很花脑子的，这篇道跟我有什么关系？第一，我们要赞美他，像我刚刚讲的，我们这么一个小的地球，世人算什么？耶稣基督竟然这么大费周章成了人，为我们死，来拯救我们，成为我们的榜样，以及他在末世的时候要再来。所以我们要感恩感恩再感恩，为这么伟大的道理献上我们的所有。第二个，耶稣基督不单单是神，他也是人。我们常常讲说敬鬼神而远之，尤其犹太人啊，神的名字都不敢写的，但是他成了人，他能够坐在你旁边，他能够了解你的软弱，给了我们一个与神与这个耶稣基督建立关系的一个机会一个管道。上帝这么的圣洁，我们是有罪的人，是与神完全隔绝的，但是耶稣基督取了奴仆的样式，让我们能够像爱人一样的爱他，像爱弟兄一样的去爱他。我们因着这样子的道理，因着系统神学这样的教导，我们要花时间来与这一位成为人的主耶稣基督建立关系。上星期六我们讲到祷告，什么是祷告呢？就是与上帝建立关系，好像他是人一样，因为他是人，把他当作朋友，把他当作一个可以倾心吐意的一个对象， 在祷告的时候跟他讲说，主啊，我爱你，你跟我一样，你了解我的软弱，你知道我的需要，我这么的爱你，你跟我一样有同样的本质，你成为了人，我要跟进一步的认识你。所以这样子的道理呢，就是保罗所讲的，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我们现在稍知我们所信的是谁，他是谁，他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但愿这篇道能够给我们帮助，我们下一次要花一次的时间来讲系统神学二十，我们要讨论圣灵，圣灵是谁，他与我们之间有什么关系，我们要怎么样敬拜他。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不单单用诗歌，我们也能够用悟性能够来了解你。但愿我们不要只有头脑的知识，乃是能够生活真的因为这样子的真理能够有得到改变，能够有更爱神以及爱人的心，继续带领我们这个系列，让我们在结束的时候能够讲说，我们真的越来越认识你，越来越了解你，越来越知道你是谁。这样祷告乃是奉基督的名，阿们。